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石涛评述。今天是礼拜一，我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国内的朋友看的时候呢，可能到礼拜二。星期四呢，薄熙来就被审。到现在呢，我们看到消息其实基本差不多。国内呢，几乎据说叫有选择性的登一些消息，消除掉这个薄熙来的一些正面形象。就是要治他罪吧，无论怎么样得治他罪。那我们知道去年的八月份呢是古开来被审，这今年的八月份呢他被审，前后拖了这么长时间，几乎所有的媒体都认可中共在给他定罪的时候呢是选择性的，根本不是他犯什么这罪那罪，而是给他定个东西把这事儿了喽，把这事儿处理了。没人想把真相告诉全世界的人，有人想把真相掩盖下去，没人想把这件事情作为一个契机把这个国家走上一个正常的环境，而有人想把这件事情当成一种极其倒霉的事情在渡着难关。我相信朋友能理解这意思，没人想把它作为一个正常的社会环境当中人们在处理事情相互负责，没人要对这个国家负责，但有人极尽全力要对他自己的利益负责，没人要对这个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中国人负责，但有极少数的人要对他手里的钱和他的儿子孙子负责。在这件事情上，今天是八月份，去年的八月份在谈到古开来这个时候的时候呢，中国大陆的反日浪潮爱国浪潮正烧呢，正干呢，而煽起爱国主义掩盖的是什么呢？活摘，对吧？这是在八月初的时候审判古开来时我们提到的活摘，在国内包括百度上这些活摘器官的事情都被解冻了，都可以看到，和大连的尸体厂这些都被看到，而反日爱国出来之后这些事情被掩盖了。一年之后的八月十九号这期节目的时候，我再一次看到了有关活摘的一篇文章，非常长，而这篇文章是什么时候写的呢？五年前2008年八月份在开奥运会时写出来的，那登在了西方的一个著名的杂志上。在那大国崛起的年代，奥运会的辉煌建立在这些被活摘的人的尸体器官之上，当时谁信呢？那我们就看看这篇文章的中文的文章的翻译，因为很长，我尽量跟大家介绍最主要的部分。原文文章的题目是这么说的，这是我们看到当时2008年被登出来时原文文章的内容，被翻译过来之后，文章题目是这么讲的：中国监狱里神秘的体检，邪恶的罪行。今年8月14号，中国国家卫生纪委表示，中国将在两年内以器官捐献来取代死囚供体。与此同时，国际传媒、政要、学者揭露中共当局本身活摘法轮旋器官罪行风暴也越来越劲爆。围绕着中国器官移植，在2000年之后，这种爆炸式的发展，用死囚人数是无法解释这大批的器官供体的来源的。他接着讲说，失去新中国的作者 Gettman 在七月下旬在美国的旗帜周刊上发表过一篇文章，文章叫做在展出中的尸体，这个文章我们跟大家介绍过。而紧接着讲说，实际而他在2008年8月份发表过另外一篇文章调查报告，叫做中国可怕的活摘器官。那他称这样的事情为神秘体检与邪恶罪行。他原文的文章呢题目翻译过来是这么讲：中国可怕的活摘器官。 而他所引述的这篇文章的完成的地点是在曼谷。他讲说他来到曼谷之后，他的主要是要采访一个法轮功学员，因为法轮功学员在逃离中国之后，他们往往会向南而行，那些没有护照的人会乘坐摩托车透过小路来到缅甸，从缅甸转到泰国曼谷。那文章紧接着讲说，他们虽然摆脱了中国的劳教所，并且极度渴望讲述自己的故事，但是很少有人关注他们。这是2008年8月份之前所发生的事情。他没讲出他用了多长时间写完的这篇文章，但是我们可以知道事情发生一定是在2008年以前。紧接着他就展开了这篇文章，他的文章是以时间为顺序呢，来表现出在中国不同地方的劳教所发生的事情。所以他首先引述的是2001年在云南第二劳教所一次神秘的体检，而被采访的人是现在居住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的一个中国男子，中年男子叫做王小华。那王小华介绍了他当时在云南第二劳教所的当时的情况。他讲说20多个人被两名武警拿着枪压着，徒步走了20多分钟，来到了一个医院。这个医院呢，距离他们的劳教所大概步行20多分钟。面对集体被带到医院，那王小华打破沉默，问了身边的警卫说，这是不是一个兵站医院呢？警卫的回答讲，你要知道我们有多关心你们，所以带你们来做体检，看看党对你们有多好。通常情况下，这种事情在劳教所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这是2001年发生在云南第二劳教所。那王小华叙述说，法轮功学员一字排开，一个接一个取了大粪的血样，然后是尿样、心电图、腹部的 X 光拍照、眼部检查。而当王小华向医生指着他的头，医生嘟囔说这是正常的，因为王小华的头已经在劳教所被迫害呢，已经惨不忍睹了。可是作为医生来讲，兵站的医生来讲，却说这是正常的。而王小华紧接着描述讲，这次体检之后，但是他们没有任何一个人拿到这份体检报告，也不知道最终这份体检报告上哪里去了。作为 Gateman 呢，自己讲，2007年我就与王小华交谈过，当时我正在写一本书，是关于法轮功抗争中共当局的镇压的书，采访了100多人，王小华是其中一个。而在此之前，加拿大的亚太司的前司长大卫乔高和加拿大著名的人权律师大卫马塔斯在2006年就发表了第一篇调查报告，调查中共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指控的报告。在这个报告当中也提到了王小华的案子。紧接着 Gateman 提到一个说法，就是中共在迫害镇压法轮功的过程当中出现了诸多太多的无名氏。那这无名氏的原因就在于，从1999年对法轮功迫害之后，进而发展到2000年、2001年，达到了一种失控的状态。当时在押的法轮功学员应该超过了10万，而粗略估计，对法轮功的迫害和镇压基本都是处于失控状态，抓捕、判刑，以任何形式的在拘留所中、在精神病院中、在劳改营中，而这过程中却没有任何法律的程序和约束。这是整个翻译过来的内容，所以这是在描述着，这是2008年完成的内容。那他描述着从2008年往前推到1999年，10年的前后10年的过程当中所发生的故事。文章紧接着讲说，作为法轮功学员，相当一批人作为这种对迫害的抵抗， 他们为了避免给家人、给自己工作的地方、学习的地方的人带来麻烦，所以他们不对警方透露自己的姓名和家乡地址。这就出现了中共在对法轮功学员迫害时出现了大批的无名氏，这些无名氏他们的自己的家人找不到他们，他们也没有任何的记录。大概这个时间是从2000年到2001年，出现了这样大规模大量的这种事情。然后在 Gettman 的文章里就提到了，首次在2006年在美国的华盛顿有人站出来揭示中共在东北在辽宁发生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情。这些内容我们跟大家陈述过。在 Gettman 这篇文章里还提到另外一个人，吴宏达。吴宏达是一位曾经建立了劳改基金会的中国政治意见者。他讲说已经提供了大量的证据证明中共当局在处死死刑犯之后，向任何付得起钱的中国人、外国人出售他们的肾、肝、眼角膜和身体其他部位。而这种做法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就开始了，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由中国首创的使用抗组织排斥的药物。那摘取囚犯器官的业务取得了大规模的进展。而这种做法却是从在军队当中在操守着。这个在我们原来的节目当中都跟大家介绍过。他讲说军队的摘取器官流动面包车经常停在死刑犯的刑场外，以确保军队医院能够最先挑选，这并非是头等的秘密。那作为 Gettman 曾经访问过一些人，这些人都讲说他们曾经亲历过。特别 Gettman 曾经与一位在中国任过警察的人交谈，这位来自农村的男子说，为了帮一名死刑犯的朋友的忙，他曾经突然打开过一辆这样的面包车的后门，拉开了尸体的拉链，发现这个尸体的胸部完全被掏空了。那这样的是不是媒体是法轮功学员，这是从另外一个渠道拿到了这样的资料，拿到了这样的事实的内容。那今天中共已经完全承认，他为了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而去承认说原来的器官是来自于死刑犯。我们曾经跟大家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小学生都明白的例子，对吧？你缺个肝儿，谁缺个肝儿，那不能拉过一个人就跟这个肝儿合适，对吧？那如果说器官来自于死刑犯，你又位置很，哥们儿你有权利啊，你是政治局的，你是省长的，或者你花得起钱，你说那头避一个就正好跟你合适了，避10个能找出一个跟你的肝是一样的，不太可能吧？这就是我提出的疑问。我觉得这种事情是不可能的，任何正常的人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而如果在同时间任何一个人想获得一个肝脏，2个星期就可以获得的话，他必然一定有一个非常庞大的资料库被政府行为去控制着、去操控着、去储存着。掏得起钱的人、权高位重的人，当他需要这么个肝的时候，他会从这样资料库当中拿到。张三正在内蒙古服刑的，然后在那儿把这个人如何了，在最可能短的时间内把这个肝脏去掉，或者让这个病人去到内蒙古，对吧？需要肝的人去到内蒙古，然后那个肝可能就在俩屋子，从这个人身上拿出来，放在需要肝脏的这个人身上。因为器官的移植需要活体，不能打麻药，作为器官本身不能被麻药污染。大家想想这活怎么玩吧，对吧？这活怎么玩吧。所以我才说 他今天可以喝出去，承认是从死刑犯身上拿，也是为了掩盖是从活人身上摘。他们知道有多邪恶，他们自己懂得，他们自己多么的不是人，多么的邪恶。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文章介绍说，在2005年，中共当局刚刚承认从普通死刑犯身上摘取器官，而就在北京，不出意料地否认从法轮功学员身上摘取器官之后，2006年的7月份，北京却突然通过了一项法律，禁止未经捐献者同意而销售他的器官。而有关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情，第一次站出来被揭示出来的是2006年3月份，在美国的华盛顿。所以文章讲，这里发生了三件事情：器官供应突然收紧，价格突然翻了一倍，而器官移植依然在继续。从中国的一项调查报告当中发现，被移植的肾脏中只有 1.5% 来自于亲属的捐献，其他都是被买来的。然后 Gettman 就开始描述他采访的具体的人。第一个具体的人，他讲说最早描述只检查器官的女子，这个人姓曲，叫做曲阳瑶，是一个口齿伶俐的中国专业人士，他拥有3个硕士学位，也是最早的难民中描述了只检查器官的这种体检。在采访中，这位姓曲的女士介绍，当时她35岁，警察把她和另外2名法轮功学员送入了一家医院，她清楚地记得被抽了很多的血，然后是胸部的 X 光检查和探测。她自己讲，我当时不知道这是什么，他们只是摸不同的部位，肝、腹部。她不记得是否提供过尿样，但确实检查过她的眼睛，检查过她的眼角膜。结论很简单，警察只检查了她可以被贩卖的器官。 Gettman 在描述这段采访时说，在采访中我感到了一种无声的寒意爬上了我的脊梁骨，像很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士一样，这位姓曲的女士最初似乎并没有注意到她对我讲述这些内容意味着什么，但是我自己知道意味着什么。另外一个被 Gettman 采访的人是2001年被关在了重庆永川女子劳教所，她自己讲说，大概前后采访过15个经历过劳教营的人，她说其中一个叫做戴莹，而另外一个是现在居住在悉尼的60多岁的女士，叫做林杰，而林杰就描述了2001年她在重庆在永川女子监狱的经历。林杰在向 Gettman 描述时是这么说的，他说，我们当时那里有超过100名法轮功女学员，都被进行了全身详细的检查，询问过我们过去的病史，而且他还发现为什么一个学员就配有一个警察来看护着呢，他说护送通过所有的检查，好像他们都是最危险的罪犯一样。实际林杰因为他是翻译出来的嘛，所以他描述的就是他当时在进行全身检查时的过程。然后他紧接着转到了2002年沈阳看守所，被采访的是一位40多岁的叫做京田。京田自己讲说，2002年3月份，沈阳看守所对当时关押在里面的所有的法轮功学员进行过体检，而他自己就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京田在向 Gettman 描述时讲说，2002年9月份，当时沈阳看守所对他们所有法轮功学员进行了昂贵的血液的测试，而且他自己观察到，他们抽出来的血样，每个法轮功学员相当于被抽了8个试管的血，那有着足够的进行的诊断或者组织配型所用。那其中一位姓贾的女人，这个人的家庭背景是与官员有一些联系的一位中年的女囚犯，坦率地跟 金田说，他们这样做是因为有些年老的官员是需要器官的。这是当时2002年在沈阳看守所所发生的事情。而金田自己清楚地记得，他们被带往前去检查的医院叫做民防结构医院的，写着这样的车辆装着他们。民防结构医院，大家要注意到，民防结构，这是指在当时北方出现了所谓为战争而准备的地下医院，防空防战的概念，就像北京城当时挖防空洞的概念是差不多的。而这样的医院大多是与军队有关的，而被送上这些车辆的人都是法轮功学员。另外紧接着提到03年，在广东三水劳教所，他这里介绍的是叫戴莹的，我们刚才上面提到了，他讲说戴莹现在是居住在瑞典的一位50岁的女性难民。03年，他在三水劳教所时，有18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做了体检，当时说这是共产党的关怀，他们被查了 X 光，抽了大量的血样、心电图、尿样，然后是探测。那戴莹描述，他们让我们背朝上趴下，检查我们的肾脏，他们拍打着问我们是否疼痛。他说还有一样，那就是眼角膜。而戴莹当时所庆幸的是，他遭受酷刑折磨，几乎他已经失明了，所以也就从他的文章的意思就是说他得以庆幸，否则的话就不知道他的眼角膜是否还能够存在。同时2003年，吉林看守所，在吉林看守所曾经有过这样经历的是一位姓方的女士，是40多岁，她跟戈特曼说，从2002年到2005年被监禁在那里，她曾经被重复的进行体检，而2003年她被选出去在吉林看守所做过特殊的测试。而方女士明确跟戈特曼描述，在当时被进行体检时，她觉得那些医生非常特别，而且她从来没见过这些人。他说他们换上了劳教所的制服，但是我最深刻的印象，他们都是军医。而被进行检查的人，包括验血，包括心电图、 X 光，主要是这些。而被进行这样检查的人集中在法轮功学员和地下教会成员。刚才提到2003年，紧接着他提到2005年，提到了著名的马三家劳教所。而这里他特别讲说，被接受采访的人要求不要透露他的姓名，因为他还有家人就在中国居住，所以他为了家人他不敢提供自己的姓名。他在接受戈特曼采访时，他是这么描述的，在马三家劳教所是否有人真的接受过医学治疗呢？他明确讲说，如果有人是被用担架抬出去的，他们只会做很粗略的治疗，而对于身体健康的人，他们却做着非常详细的全面的体检。也就是说，医院需要的是健康的人，需要的是年轻人，他不要那些体弱多病的人。从另外，这是翻译的外国人的做法，所以从另外一面就讲说，医院不是给犯人，给这些关押在劳教所人治病防范保护他们健康的，医院就是屠宰场，医院就是活灾的事情发生的集中的地方。医院把所有被关押在那里的法轮功学员、地下教会的这些成员当成牲口，当成军需品，当成商品摘走。这就是2008年8月份当时戈特曼写的文章当中所详细记述了 具体人的这种描述，他们自己的亲身经历。而且姓方的女士特别讲说，因为马三家与苏家屯的医院是非常近的，开车可以很快就到，如果他们需要的话，只要他们把他们绑起来就随时可以送过去。而这些事情的发生都是在夜间发生的。2006年在广东的监狱里面，被采访的人叫做于新慧，他说被关押在广东监狱五年后释放。2007年他给自己妻子和自己的儿子报名参加了一个中国旅游团的出国旅游，抵达曼谷之后，他们就逃到了基督教青年会，并且向联合国申请难民的保护。30多岁的于新慧看上去很健康，在监狱中他受到了反复检查，在2005年在军事人员监督之下完成了一次只看器官的体检。那为什么都去曼谷，都跑到这个泰国去呢？因为泰国有一个联合国难民申请的避难所，所以这就是主要的原因所在。于新慧向哥特曼直接描述是这么讲的，他说，对于你有关活摘器官的问题，对于我来讲根本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我在监狱里的时候活摘器官是一种常识，即使在你死之前你的器官早已经被预定了。同在监狱当中的刑事犯曾经这样嘲讽法轮功学员说，如果你不按照我们说的去做，我们就会把你折磨死然后卖掉你的器官。他说听起来像个愚蠢的游戏，但是每个人都知道在监狱存在着一个真实的名单，像法轮功学员这样，像法轮功修炼者这样的囚犯有个被带走的年度计划。于新慧自己就知道哪一个月有巴士会的来，他会停在院子里，然后他在谷歌的地图上给哥特曼找到了当时确切的位置。我提醒大家，这是2008年哥特曼写的文章，2008年的8月份正在开奥运，所以这期节目我主要跟大家描述这篇文章原始的资料，我很少跟大家去分析。其实大家听起来，今天听起来正常的人都会毛骨悚然的。他随着时间的推移采访了不同的人，而这不同的人都有共通性，他们是法轮功学员，他们被体检，他们被检查器官，他们被告知这是党的关怀。为什么？对吧？为什么？所以我相信很多看我节目的朋友也曾经有过在监狱里面的经历。那你们在监狱里面的经历，你们有这样被党关怀过吗？所以我才提到说，对薄熙来的审判，对周永康的审如何如何，对谁都没关系，但是你想用今天的当权者，你想用他们的罪去掩盖这样的罪责，你就是这星球上最大的邪恶者之一。无论你是谁，对吧？无论你是谁。文章接着讲说，在2006年的3月份，当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控浮出水面时，这就是我提到的两个人在美国的华盛顿20几号，我印象中指出在当时的苏家屯马三家的旁边的苏家屯有关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情，首次有人出来站出来指证。他说当这件事情出来之后，当时的于新慧还被单独监禁着，他清楚地记得在2006年5月份曾经恐慌性的一次带走了大批的囚犯，大概有400多人。他说当时是很可怕的，他说我也被吓坏了。他说当时的情况是一致的，所有的坏的宣传，内地的医生暗示说是与出卖器官存在着密切业务的联系，也正好发生在那个时候。所以大家听到有点别扭啊，他是翻译过来的。这位姓于的先生他描述的意思就是说，在五月份的时候，在当时他所被关押的看守所里面出现大批的转移囚犯。那转移大批的转移囚犯 那道理挺简单了，因为在当时他所被关押的环境当中，发生过定期的当成供体的这些人被杀掉，所以要换个地方，要换个地方。文章紧接着描述，我们刚才看到这是2006年的三月份，紧接着提到2007年的北京女子劳教所。被接受采访的是一位姓刘的女士，48岁。那2007年被关押在北京女子劳教所，她曾经受到全面的一系列的身体检查，然后她被确诊为叫精神分裂症，并且给予了药物。那被劳教人员被关在精神病院里面，被关在劳教所里面，被当成精神病去处理，相信这是在劳教所里面是一个非常正常的日常的生活。姓刘的女士描述说，她很清楚地记得在一个月里面对她进行过3次尿的检查，她被告知到医院前要喝水，那并且避免排尿，为的是测试糖尿病或者是药物吧，这不能排除在外，但是这不能对肝对肾功能做出评估。也就在同样里面，在一个月里面，他被三次抽大的血样。难道这是劳教所在关心刘女士吗？还是在关心她的某一个器官，她的某一个器官是否健康，是否与一位正在等待的与她的器官相匹配的高级领导干部或者外国富有的客户呢？也就是说，他的条件跟某一位等待器官的人的条件是基本吻合的，而他的疑惑就在于他的身体是否健康。而作为当时的业务太繁忙，一时有点匹配不上，有点找不准数据，听起来就是这么个故事。文章紧接着讲说，我们可以肯定的讲，相当一部分法轮功学员没有名字，而被编了号码，而被编了号码的人又相当一部分在这个地球上永远的消失了。那因为他是调查报告，他是翻译过来，他是就这么描述的。文章最后是这么讲的，他说为了器官而谋杀，这是一种邪恶的罪行。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一种邪恶的罪行，用邪恶两个字能形容吗？我觉得非常的弱。他讲说，如此之多的良心犯被摘取器官而被谋杀，这是一种邪恶的罪行。我觉得真的它不是一个罪行的概念。我一直跟大家陈述一个说法，今天你不知道什么叫大善，但你要知道什么叫大恶。你今天是无神论，你不相信这人中这生宇宙当中有神，但是你是否相信这宇宙当中有魔有鬼呢？有着超越于我们想象的那种魔鬼的生命呢？我在节目当中很多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过，很多朋友也在其他的渠道看到过这样的场景：畜生、狗、猫，甚至老鼠，这样的畜生，他们在同类当中的相互的关爱的行为，被人们用笔、用照片、用录像都记录下来了，对吧？那是我们说的畜生。但是在今天中国，在今天的中国大陆，在今天共产党的中国体制之下，同为长着人模样的，用军队是保护国家的，但是过去的时间里面，军队是杀他们自己的人的。而杀他们自己的人干嘛使呢？是要先摘掉他们的器官卖掉换钱，而让他们自己死去，扔到焚尸炉里面烧毁。被他们杀的人与他的妻子同龄，与他的女儿同样。而今天无论你出于什么样的目的，我刚才说得很清楚，当你保护中共的时候，你就在掩盖在过去的10年里所发生的这种事情。 因为它是以中国共产党的名义，它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义，它是以为别人带来福祉的名义，它在发生在共产党的教育当中叫救死扶伤的这样的天使的遗愿里面，我觉得这就是非常清晰的，谁掩盖，你拥有权利，你就有责任把这样的事情拿出来，你拥有权利去掩盖这样的责任，你一定是与魔鬼同在的，你一定是与魔鬼同流合污的。还是这句话，你可以不相信神存在，但我问你，做这样事情的人，掩盖这样的事情的人，是人吗？但你又不相信神，那他就是魔鬼。那让你拒绝魔鬼，让你退出中共，退出共青团，退出少先队，难道错了吗？如果你不退，你就跟这些人以党的名义，以国家的名义，在掩盖着这样罪恶的人是同样的。所以到那个时候，魔鬼遭到报应的时候，你同样会遭报应。不是我说报应你，是这样非常的通天入地之理就会报应你，因为你不是人，你不拒绝邪恶，你就与魔鬼同流合污。那好，这期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